陈文帝是陈霸先兄长陈道坛的长子，少年时就沉稳机敏，有胆识气度，仪容秀美，研读经史，举止大方高雅，行为符合礼教法度，因此他早年深受叔父的赏识与栽培，被称赞此儿吴宗之英秀也。侯景之乱时，任东宫直阁将军的陈道坛率兵驰援被围困在台城中的梁武帝，不幸中流矢而亡。陈霸先举兵后，陈倩曾密谋刺杀侯景未成，被侯景扣为人质。后来陈霸先围攻建康，侯景兵败，陈倩才得以脱险，逃奔到陈霸先军营中。此后他在军前效力，屡立战功。陈霸先称帝后，陈倩被封为临川王。永定三年559，陈武帝去世，当时太子陈昌还被扣在北州做人质。陈朝外有强敌压境，内无重臣辅佐，因此陈霸先临终遗诏传位给陈倩，陈皇后密布发丧，召陈倩还朝立为帝。文帝即位后，陈朝的号令仍然出不了建康城四里，但是文帝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，他首先在军事上平定了盘踞襄颍的王陵，消灭了对陈朝最大的一个隐患，接着又陆续平定了长江流域的萧梁残余势力，以及南方趁乱反叛的少数民族，将长江以南地区统一在了陈氏政权之下，没有辜负叔父陈霸先对他的期望。文帝因为看到了萧梁后期朝政的腐败和风气的颓废，在位时期非常注重节俭，励精图治，整顿吏治，注重农桑，兴修水利，使江南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。当时陈朝政治清明，百姓富裕，国力比较强盛，文帝也是南朝历代皇帝中难得一见的有为之君。徐陵的《陈文帝哀策文》中记载，陈文帝勤民听政，干时消衣，意思是说文帝处理朝政十分勤奋，每天天不亮就穿衣起来，时间很晚了才吃饭，为处理国事而辛勤的工作。这就是成语消衣干食的来历。天嘉三年562正月，文帝在南郊祭天，已进告先祖胡公。胡公又被称为归满，因为驻州灭商有功，被封于陈国，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，后裔胡公，成为陈胡二姓的共同始祖。文帝在向祖先报告国家治理已经初见成效之后，决定在此基础上铸造发行新的钱币。天嘉三年闰二月，文帝正式铸造发行五铢铜钱，被称为天嘉五铢。在江南地区发现的天嘉五铢钱形制比较规范，制作也比较工整，直径比汉五铢略小，外郭略宽，方孔没有内郭，重量在四克上下。当时的南朝流通的都是被称为额眼钱的减重轻薄的小钱。据《隋书·石货志》记载，天嘉五铢钱初出，一当额眼之时。这里的一当额眼之时，并不是说要用天嘉五铢钱按1:10的比例收兑额眼钱，而是按1:10的比例与额眼钱并行流通。这是因为当时铜矿资源稀少，所铸铜钱满足不了流通的需求。文帝在政治上励精图治，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，军事上 努力恢复国土，结束了地方割据势力，经济上铸造货币，促进商贸发展。就在此时，陈朝的皇帝仿佛陷入魔咒一般，文帝也与他的叔父一样，中道奔卒，于天康元年566病逝，在位不到七年，享年只有45岁。三，文帝去世之后，太子陈伯宗继位。在这之前，文帝曾经因为太子年幼柔弱，加封自己的弟弟安成王陈顼，使其拥有重权，希望他能辅佐太子执政。这位陈顼擅政，并篡夺陈伯宗的皇位，埋下了伏笔。果然，只过了两年，陈顼就于光大二年56811月23日以陈伯宗个性太软弱，难以担当大任为由发动政变，借用太皇太后即陈霸先的皇后的名义，下诏废黜陈伯宗，降为临海王。而后他自立为帝，被称为陈宣帝，改年号为太监，立世子陈叔宝为皇太子。不久，他又派人暗杀了废帝陈伯宗。历史上，陈霸先被公认为是南朝难得的英主，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，又由将军黄袍加身，担起了南朝支离破碎的江山。但他所建立的政权最后却被两个侄子先后掌控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据文献记载，陈霸先临去世的时候，他近亲宗室中的男性只有一子陈昌，一个弟弟陈修仙和两个侄子陈倩、陈虚。当时他的儿子陈昌和侄子陈虚都被扣押在北周做人质，在国内的皇位继承人只有陈倩一人，因此选择了陈倩继承皇位。文帝陈倩去世的时候，诸子都还年幼，所能依靠的宗室也只有他的弟弟陈顼一人。宗室成员的稀少，给陈霸先两个侄子提供了继承大统的机会。最后，陈倩、陈顼兄弟二人能够先后在不符合儒家嫡长子继位法理的情况下即位，就是这一客观原因。陈宣帝篡位之后，基本上延续了他的哥哥陈文帝发展生产的政策，兴修水利，开垦荒地，鼓励农民生产，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与发展。但是外部的环境却极不稳定，当时基本上是三国鼎立的局面，陈朝占据长江以南地区，隔长江与北周、北齐对峙，西面是北周，北面是北齐，北齐隔江就可以望见南朝的宫阙，这使得陈朝毫无安全感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，太建四年572，北周联络北突厥和陈朝夹攻消灭北齐的计划获得了陈朝的积极响应。陈宣帝于太建五年三月正式发兵，史称太建北伐。北齐在北突厥、北周和南陈三面围攻之下，无力抵御陈军，因此陈军很顺利地攻下了淮水南岸的寿阳，解除了建康的隔江之危。另一支陈军则攻占了徐州附近的吕梁。实际上，这时的北陈衰乱已极，倘若陈军能够乘势前进，完全有可能消灭北齐。但是陈宣帝不具备这一战略远见，他的目的还只限于化淮而守，苟安江南，因此停兵淮南，错失了灭齐的良机。等到北周灭齐之后， 陈宣帝却又想争夺徐州、兖州，扩大战果，这样陈祁之战就变成了陈州之战。